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今天要看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阿摩斯书上册的讲义，就是我们没有还没有新讲义，就是上册的讲义，您还没有拿过的话，可以到前面来拿，我们前面还有，现在来拿。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你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造毛心和身心，使时运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好，读到第八节。上一次阿摩斯书第四章末了的地方，当神告诉他的百姓指出他们的罪来啊，包括不敬虔的罪，包括安逸的罪，这些，而且当神降一些灾祸，要是他们醒觉，他们却没有醒觉的时候，神就进一步警告他们，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不是在讲到像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聚会。讲员可能会告诉你说，来领受圣灵充满，然后你就要经历怎么样神的恩典，好像先知在这里提到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是第四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我们来读一遍，阿摩斯书四章十二十三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我们读圣经常常要留意这样的 context， 就是上下文，不要看到一句话特别摸着我们的心，或者我们觉得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就这样领受啊，所以有的人可能读到这里要预备迎接你的神，他马上就想到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可是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先知并不是在讲这个，当他们迎接神的时候，他们有可能要遇见的不是祝福，而是灾祸。当然了，如果你读圣经有时候读到一句话，就像在这里一样，然后你就觉得主借的这个对你说话了，然后帮助你的生命能够被提升等等，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对于圣经所有的话都是像这样，那我会担心你有可能会不够领受神更全备的真理，也就是你可能会偏向某一些真理，而没有留意到神，圣经是把神的真理多面的、各方面的都很全备的讲出来。比方在这里，他提到当神临到的时候，你迎接神，也就是神临到我们的时候， 这里主说，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里讲的我既这样行，你不要把它解释成他要怎么样赐福给你，帮助你，因为看上下文，神的意思是说，我降那些灾祸，你们还是不归向我，好，现在我要降更大的灾祸，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到下一章就要提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是在讲到像这样我们应见神。所以我们也要留意，当我们遇见也许挫折，有的时候一个失败不顺心不如意的事，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苦难，当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在里面要去思想，要去祷告，看是什么样的神的作为啊！这是之前我们告诉大家的，当你遇见这一类的事的时候，你总要先问说，主想要借着这个对我说什么话。 OK， 那我们真的这样去问去思考，而且不要先有成见。如果有的人他们一直受的教导就是神要怎么样赐福给我们，他非常有可能在问说，主你让我遇见这些事是要对我说什么，很可能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离开他这个既有的神学观，他就想的都是神要怎么样帮助，怎么样赐福等等。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其实不时的就会听见有神儿女这样说，然后他们就借着这个觉得是神对他们说话，神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神将要医治他们的疾病，神将要做这个，神将要赐福那个，可是后来并没有成就。有的没有成就，有的时候他们就来问牧师为什么，有的没有成就的时候他们会把它转移到别的方向，总是不放弃自己的神学观，要想办法解释他这样。而那些来问为什么的人，我发现只有很少数的人你有办法跟他说，会不会你听错神的声音了，会不会你所说的神借着对你说话是错的啊？真的，这是我的经验，很少人听得进这个啊，因为他们会那样，本来就是就存着像这样的成见。所以我在这边，我许多年来，我经常致力于要期待把圣经的真理更全备的给大家，而且希望你得着的是真的会放在你的悟性里面，你的了解里面，以至于你真正的经过思考，你明白这是对的，而接受在你的生命当中，逐渐的魔术成你的真正的你的观念，你也可以说你的神学观啊。我希望能够这样我们比较不会经常有一些成见在我们的身上，影响神给我们的启示，神给我们的带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在说，当我们遇见不容易的事，遇见灾难痛苦的事等等，我们问说，主你想要借着这个对我说什么话啊？那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心里也要有一个预备，就是我们有可能需要改正一些我们的行为啊，我们有可能需要改正我们的行为。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平常就经常预备自己，经常有这样的预备，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也许更大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怎么了？不知道声音发自哪里，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你慢慢处理。所以刚刚我最后讲什么你都没有听到，对不对？ 所以师父正在教导他的学生说，你讲道的时候如果发生一些事情，你不要只是放高音量继续的讲，因为有可能人家听不见你在说什么，宁可停下来。所以我也学习这样做。好，我把刚刚的话再讲一遍，如果有人刚刚没注意听，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我们就经常有那种预备自己的态度啊，包括有时候我们需要修正自己。当我们问主说，你叫我们遇见这些事，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的态度是，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我有什么需要改正的事情啊。而一旦有这些事，我们就学习去改正，即使那个改正不一定能够我们一说改正立刻就改得完全，但至少我们会有一个开始。而一旦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期待前面的道路，我们比较不会去变成很一直有恐惧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我们无法坦然的迎接神啊。我觉得这是神在这里告诉他的百姓说，我既如此行，你们就应该预备要迎接我的意思啊。不是只是预备着要迎接我，说要怎么讲，不是预备好会迎接到我，而是说你要预备着好能够坦然的迎接我，这个不太一样，对不对？我相信是这样一个意思。而今天我们从第五章，我要讲一件事，就是先知在第五章里面继续的诠释这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预备自己好能够迎接神呢？最主要的事就是寻求神。所以我相信第五章的内容是直接连上第四章末了的话。我多次提醒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圣经分成章节是后来的人加的，不是原作者也不是神分的，目的是让我们读起来比较容易抓住一些要点啊。那可是你也不要被他误导了，常常把这一章下一章当作很独立的单元，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分章因着当年分章的人想到的事或者注重的事不一定是很全面的，他这样分就有可能把那些话另外的意思给忽略掉了。其实有圣经有很多地方，这一章末了跟下一章的开头是一定不能够分开的，是连结在一起的。在这里我觉得也是，你预备迎接你的神，你的预备是怎么样预备呢？这一章讲到多一点，讲到我们要寻求神啊，寻求神包括要寻求美善的事而弃绝那些邪恶的事，要恶恶好善，这是这一章第五章里面讲的词儿，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它啊。所以换句话说，神其实让我们遇见这些事，目的是想要让我们寻求他啊。而我们常常想的都是别的，我们遇见事情我们想的都是怎么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怎么样期待神来帮助我们除去障碍，或者解决难处，或者医治我们的疾病，或者是别的。神很乐意这样做，其实神当然可以让你不遇见难处，不遇见疾病，可是神还是允许你这样，那他有别的用意，他不是只是好像在办嘎嘎球一样，就让你遇见难处然后再出面来帮你解决难处表演一下。神当然不是这样，他有比解决难处更要紧的事要做在我们身上，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所以他要我们寻求他。在这一方面我很喜欢写信息本圣经的 message， 的那个尤金·彼得森牧师，彼得森牧师，他在讲到约伯记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我有时候引用这一段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神允许约伯遇见这些，你知道约伯遇见的是你所能想到人会遇见的灾难，差不多集大成在他身上，而且在短时间内全部都弄到他身上去，这样哈。”可是尤金·彼得森这样讲，他说：“神有的时候允许人遇见这些，他允许约伯遇见这些，好叫约伯注意到他自己。”他讲得很好。他说：“好叫约伯注意到神自己。”你记得吧？《约伯记》从一起头开章名义就讲一句话，而且之后讲了两三次这一句话，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可是，神发现他身上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应该觉得他离完全很近了，对不对？甚至觉得他就是完全人。可是神却发现他身上有个问题，而且在神看那个问题是大到一个地步，会使他原来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变得不值一提。那就是约伯似乎过去的年日很努力的要使自己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却不太注意到神自己啊。其实像我不会责怪约伯，他那个时代我不觉得他有像我们今天拥有那么多的教导跟这样的启示啊，就是晓得神自己要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核心。所以神就是教他，事实上神借着约伯的故事就是要教导我们，教导后世的人，包括普天下的人，这一件事就是神有时让我们遇见这些，神让约伯遇见这些，好叫约伯注意到他。我很同意尤金·彼得森这样的解经，因为约伯记本身确实是这样写的。当最后结局的时候，约伯并不是恍然大悟，得着一个新的教导，知道苦难的意义，他并不是。圣经我们常常说约伯记是讲到苦难的一卷书，但是其实约伯记里面几乎没有写到什么有关苦难的一个更完整的神学观，其实并没有。不过正确来讲神有了，只不过我们可能认为苦难的神学观就应该是讲到很哲学性的来讲到苦难的意义等等许多。但是其实约伯记结束的时候，当约伯结束他的苦难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才是神整个作为的核心。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所以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样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有什么好懊悔的啦？我们这些经常犯错的人才应该懊悔，对不对？可是约伯那个懊悔才是很真实的懊悔，是因为真实的遇见神。他现在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神核心的心意。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今亲眼看见你。”所以约伯把他解决这个苦难的问题整个放在一个焦点上面，就是可以看见神。那也就是彼得森牧师所说的，神借着这些好叫约伯注意到神自己啊。我们常常喜欢讲到这个，比方我们提到戴德生这位伟大的宣教士啊，我从年轻就听见，我出信主就听见这一段话，而且都很受感动。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到中国没有多久之后写信给他妹妹的时候里面的话。他妹妹一辈子都是他的重要的祷告同工。他说：“我如果有1000英镑，我就绝不留下 一点不给中国啊。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也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都听的都是这一段话，一直到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听见，神正牧师，台北信友堂的神正牧师，以前是我的辅导，我们都叫他神哥。他有很长的日子是内地会在台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袖，一个联络人。他邀请戴德生的第四代孙子戴绍征院长去他们的教会讲戴德生的事情啊。虽然戴德生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他还是请他自己的曾孙亲自去讲啊。在那里，很多人都才第一次知道当年那一段话，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不完全的引用。其实戴德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绝不留下一点不给中国，我如果有1000条性命，也全数都要给中国。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个不是在说他前面讲话讲错了，而是在告诉我们说，他虽然那样，可是在他心目中最要紧的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这样奉献给神做这些事，是多么大的恩典啊！不是，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像这样一位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但还有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可是我知道这些人，我们世界上的人可能会称赞他们，比方宣教的心智各方面，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基督才是唯一的，是至高的。你是不是这样？我也喜欢想到在印度加尔各答做穷人事工的德兰修女啊，德丽莎修女，曾经有一个年轻的神父去看她的工作，参与一点她的工作，就是去观摩。当她离开的时候，她跟德丽莎修女说：“修女，我非常的佩服你的工作，可是我很难过，因为我已经有很忙的事工，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照顾穷人。”你知道这个以照顾穷人闻名于世的修女怎么回答他吗？他说：“弟兄，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照顾穷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爱耶稣。”这是德丽莎修女说的，就是像这样。所以神使人遇见这些苦难，像给约伯遇见的一样，好叫约伯能够注意到神。这也是阿摩斯的信息啊。所以神希望他们因着这些苦难兴起一个寻求他的心啊。你知道我们寻求神是因为神很愿意让我们认识他，如果神并不喜欢让我们认识他，你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寻求到神的，对吧？他看不见，他在他的奥秘里面，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他呢？可是我喜欢从诗篇有一篇讲到神对我们说话，也就是神向我们显示他自己的3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借着他的创造，就是我们四周的大自然，神对我们说话。在那里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说他的亮带，他的声音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可是接下去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意思就是大自然不是用像我们这样讲话悟性的话语，他就是在那里就对我们说话，讲到也许讲到神的荣耀，他的大能，他的智慧，他的想象力，很多的方面。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学问都是从神的受造物里面学的，对不对？ 今天刚公布今年的物理奖，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可是那些物理学家，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他们得早的认识，以至于可能大大的改变人类的认识，甚至改变人类的生活，以至于人家给他这样一个伟大的奖项。而他们是怎么样呢？是从上帝的受造物学到的东西，对吧？几乎人类所有的学问都是这样，神的所创造的，他的造物，大自然是他对人说话很重要的一个点。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你光有这样的大自然，你就应该要有一种反应，就是要荣耀他，要感谢他，而不应该去搞出偶像来。你晓得吧，这是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话。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是这样说，十九节二十节了哈。可是后面说，可是一些人却不按着这个，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所以这是神对人说话的第一招，就是大自然。第二，在诗篇十九篇，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经文之后，讲到神的道、神的律法是怎么样的全备，是怎么样能够使愚昧人得到聪明，是怎么样点亮人的眼目等等。神的话，神借着他的道对我们说话，神借着大自然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知道把神放在首位上，知道他是崇高的神。而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认识神的属性，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行事的法则，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也因此会影响我们受造的人应该怎么生活，应该活出什么样子来。这是神的道对我们说话。第三，大卫在诗篇十九篇讲的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啊。你不要太快从前面两个就弄到心里对我们说话，有的人就是这样，特别喜欢完全高举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经常就说神对我说，又借着什么事情对我说这样啊。其实你应该先好好的从大自然还要从圣经来认识神，这样你的心比较会说出更合乎神旨意的话来。如果神是这借着这三方面对我们说话，我相信我们寻求神也是在这三个层面里面，在这三条轨道里面来寻求神的。阿摩斯就是这样，所以他后面提到大自然啊，包括神所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先提到在这里，他提到你不要怎么样寻求神，他说你不要过到极甲去寻求神，到伯特利去寻求神。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在何西阿书、在阿摩斯书里面都一样，他们都面对一个时代，就是北国以色列因着在所罗门之后王国分裂为二之后，北国以色列的君王耶罗伯安，他不是大卫的后代，耶罗伯安得着十个支派做王，是神给他的，他应该因此对神有信心，他没有啊，他担心圣殿是在不是他的范围里面，如果他的十个支派的百姓都跑到圣殿去敬拜神，迟早他们的心要归回南国。所以他就对自己说，我要弄一个新的敬拜的地方，他就造了金牛犊。你可以看见他对神实在很没有认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人去做王？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我们的神有时候就会搞这种事，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呢，其实我不是完全不能回答，神总是有他的用意，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借此知道，被神使用不一定就表示我们是合神心意的人，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一件事。OK， 嗯，以色列还有犹大历代各自有19位君王，都是被神使用的。如果再加上联合王国的时期，有3位君王，他们一共有41位君王，都是被神使用的。可是只有一位，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你知道吧？就是大卫。嗯，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故事，会让我们好像想到耶罗伯安内心的态度，会成为我们的见解啊。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是这样，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维持我们的既得利益，我们就会偏离真理啊？我们里面有一些原则，是那种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原则，还是我们就活在世上，只是要追求利益，追求一个美满幸福健康的生活而已？你到底要什么？如果这世界有神，如果这世界有真理，你不觉得那才是我们应该持守的吗？我已经过这样的生活过了50几年，我可以跟你见证说那是太划算的生活。我们生命当中有真理，有原则，我们持守住神，持守住神的真理，那是值得的。可惜耶罗伯安不认识这一件事，他造了金牛犊，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后来的北国历任君王没有一个离开这个罪，也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的依靠神自己，而不是只求自己的政治前途或者是既得利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预备自己迎接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先知教导我们就是要去寻求神，可是你也要知道寻求神一样有可能是走在不正确的道路上面。你一定要依循我们刚刚说的，从大自然，从神的道，然后才从我们的内心去寻求神，好吗？我们来继续读后面的经文。阿摩斯书，我们再从第8节读起，8到17节，8到17节。要寻求那造毛星和申请使石印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宝藏遭遇毁坏。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说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 这是耶和华说的。主在这里讲的都是在讲到当他临到他们去迎见他的时候有可能会遇见什么。你有没有留意你祈求神来你想的到底是什么？那个路易斯在写《纳尼亚传奇》最后一本书的拉斯达头，是不是最后之战的时候就提到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一直的求着他们的神要来，然后后来狮王跟他们说，你们一直求着那个你的神要来，现在他来了你怎么办？他真的来了，你将来遭遇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在这里就是写的是这样。而一起头啊，先知提到的就是大自然，先从我们最容易起敬畏的心的一个大自然的景观看起，就是夜间的星辰。我们台北人对这个不太有概念，因为看天上的星没什么了不起，就那么几颗星星而已。你如果在比较乡下没有光害的地方就会不一样。哦，那个天上的星，你没有这种经验吗？当你如果一个人在野外没有光害的情况，你刚天上那个充满了星星，你不会觉得有一点恐惧吗？我从很年轻我就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在浩瀚的宇宙面前，其实就是在伟大的神面前，我们会有一种恐惧啊。所以这里提到毛星，你知道什么叫毛星？知道吗？毛星，我们华人称它叫七姐妹星团。我小时候我父亲就带我看天上的星，其中就会特别要我注意哪一团星，在北半球吧都可以看到。那一团星就是团在一起，你有时候不太能辨认每一颗，因为有的亮一点有的比较暗，就看你的眼睛怎么样。我父亲那个时候都叫我，你数数看有几颗星。我记得我最多大概数到九颗还十颗大概啊，可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有七颗，所以他们称它叫七姐妹星团。那个星团其实离我们地球不算太远，以整个浩瀚的宇宙来讲不算太远，离我们天文学家说它离我们有444光年。我想现在世界上仍然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有学问的人，都还常常犯这个错，就想到光年以为那是时间的单位。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哦，光年是距离的单位，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叫做光年。光我们都知道它一秒钟就可以绕地球七圈半，七圈半的意思是30万公里，很难想象的距离，一秒钟，所以它走一年很长的距离。我们跟太阳的距离，光大概要走8分13秒，好像这都是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买的书里面写的，8分13秒，那个距离差不多有1亿5000万英里，好像那个被称为一个天文单位。天文单位是这样定义的，就是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当然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其实一直在改变，但是改变些微而已啦，大致上是1亿5000万英里，我记得是英里对不对，不是公里，好像是英里。所以那是毛星。下一次你有机会在比较没有光害底下找一找这个，就是反正一团星就是了。卯星跟申星在约伯记最后几章都有提到，后面提到申星，那个字可以读参可以读山，可是在这个地方读申，就是人生的申一样那个申。你知道什么是申星吗？申星是天上的星辰里面最好辨认的一个星座，就是猎户座。知道什么叫猎户座吗？大致上它长这个样子，看我这里上面一颗星，下面一颗星，中间有三颗星叫做它的腰带，旁边还有一 几颗星好像它的配件一样。而且如果从你们那边来看我这个图，一颗两颗三颗这样，它的差不多这个地方离一段距离的地方有一颗天空最亮的恒星，不是最亮的行星啦，因为最亮的行星大概是火星啦，金星啦，有时候木星、土星也蛮亮的哈。可是这些都是行星，都是反照太阳的光的。可是恒星就是像太阳一样，可是因为离我们很远，我们只看到一个光点。在我们这里看最亮的，可能是北半球吧，最亮的星是天狼星。天狼星就在猎户座这边边上，所以这是无论怎么样，这是应该不止北半球。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纽西兰，好像还有看到猎户座，也就是猎户座有可能在南半球也看得到，好像我现在不是完全确定。我讲猎户座，你看过吧？猎户座叫做深星，它比方它中间那个被称为腰带那三颗星叫做深秀一、深秀二、深秀三，一共有到七还是八？大概是有的是上面那两颗，哪一颗最亮我不知道，好像是最下面那一颗最亮，是不是？你知道阿摩斯的时代离我们现在大概有2600年或者2700年。今天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星星都正在以很高的速度在彼此远离，离我们而去，好像大爆炸一样离我们远去。这样像炮弹爆炸一样，很高的速度在彼此远离，又走了2500年，不要，应该样子不一样了，对不对？可是我想，阿摩斯看到的，无论是深星或者卯星的样子，相关位置跟我们今天看到应该差不多，因为他们彼此的距离是那么巨大，都是用很多光年来算的，所以经过2500年，其实没有走多少路，所以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有可能大卫的时代看到的星跟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对不起，希望你不要觉得我讲这些你都不懂，就觉得很讨厌我讲这些话。我希望你不懂没关系，因此起敬畏的心是很好的事。就是神的造物的奇妙。心智就是讲这些话，要他们注意到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宇宙的神是多么奇妙，多么崇高，你们不这样对待他吗？先知的意思是这样。然后他进一步讲，那造卯星、申星的这位神，现在他要做一件事，我既做这些事，你就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先知的预言，后来应验，就是将会有大地震。所以先知用了倒叙法，在他的信息的一开头就提到他得着的末世是大地震前2年。那个时代的人有可能以那一年的大地震成为划分那个时间的一个基点，就像我有很多年都会很记得921地震是1999年，有一些东西都从那里做基点，说是那个地震之后过了多少年等等。那一年我很容易记得，因为我父亲是在那一年过世的，所以那一年是我双重的一个算年代的一个基点。很可能阿摩斯的时代也是像这样啊，而他后面记述的是可能地震还没有发生，而这里当年的地震应该大到一个地步，而且有可能震央并不在迦南地，而是在海上，也许地中海吧，因为他提到海啸，提到 tsunami， 提到海啸，这是 有些学者相信命海水浇在地上是在指着海啸说的，也就是阿摩斯如同约珥神用蝗虫的可怕的灾害来表达他的作为，希望神的百姓因为这样而悔改。在阿摩斯的时代，神是借着大地震希望他们悔改，前面神借着别的事情给他们旱灾蝗灾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他说你们仍不归向我。可是现在神说我要做另外一件事，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件事就是很可能就是后面讲的他要有地震跟海啸。所以我们祈求神要来，我们祷告，我们希望神来。如果神来，他有可能带来的是爱哭，像阿摩斯五章十七节我们刚读的，带来的是爱哭。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如果真的寻求神，你不要期待神来给你改运，神一向不给人改运的。你也不要以为神来是要帮你改变环境，因为我们有很多痛苦是从环境来的，我们期待神来就是要期待他帮我们改变环境。可是你不要太期待这个，因为神来不一定改变环境，他有时候改变环境，但是改变环境一直都不是他的首选，他的首选是要改变我们，因为他想做的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工作。改变环境不能存到永远的，你离开了这样一个痛苦的环境，前面还会遇见别的环境，对不对？而且你就是经过一个苦难的环境，后来苦难过去了，你这个人只是变成回到以前没有苦难的时代可以安然，可是你身上有什么改变吗？其实没有。那个自私的人还是很自私，那个很容易忧虑的人还是很忧虑，对吧？可是神想借着这些，他想改变我们，他改变我们有一个目标的，就是要像他，他想把他的属性栽种培育磨造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像他。我们像他包括了我们可以充满了爱，对人有恩慈，我们像他可以包括我们成为一个良善的人，良善是圣灵的果子。良善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没有害人之心，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就做出伤害别人的举动。我们像神包括了我们可以充满了喜乐，因为神是最喜乐的神。我们像神一定包括了我们更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管他听见什么风声，我们不会因此被大幅的搅动，不会的。就像风吹过，也许树枝树叶动一下，它不会脱离树，它很快就静下来了。我们应该像这样，我们遇见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摆一摆是正常的，可是不要一直摆。我相信，我很喜欢我有一个长辈说的，他说他认为一个基督徒生命有成长最重要的标记之一，就是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这都使我们像耶稣。神就是想要这样改变我们。弟兄姊妹，当你寻求神的时候，当你寻求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可以说当你寻求要得医治的时候，你一定要寻求那一位会改变你的神，而不是寻求那个只是想要改变你的环境、改变你的遭遇、改变你的命运的神，因为他才是我们的命运。要寻求那位会改变你的神。如果你拜一位神，他并不改变你，你的信仰有可能是虚假的。我不是在指拜偶像的人哦，我是指有可能你说你是基督徒，也有可能 你参加聚会，你敬拜神，可是有可能你并没有让神来改变你自己。有的人可以经过许多年，成为基督徒许多年，仍然以性情暴躁闻名于教会。哦，不要做这样的人。你寻求的神必须会要求你改变的。所以神在这里叫百姓醒觉过来，你们要恶恶求善。你们懂这个音对不对？恶这个字当形容词的时候，当名词的时候读作恶，当动词的时候要读作恶。恶恶好善，这里讲了一句，很多年前我年轻一点的时候读到这一段话，特别摸着我的心的一段话。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从我的牧师荣教师正在听这样的教导，十四节，阿摩斯书五章十四节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后面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有没有看到这句话？照我们所说的与我们同在。不过我需要说明一下，有的人他们虽然说了这种好像渴慕神、爱神、敬拜神等等的话，可是不见得会因此带来神的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那些话的时候是习惯性的说，有口无心的说。另外一种人，他们就不说，他们意志还没向神降服，你叫他们说就不愿意说，就不肯开口。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经常去医院或者安养院探访人，探访的很多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以前他们有的探访小队会写报告，我都会收到，我就发现我很佩服他们。他们有时候面对一个老人家，每一次去要跟他讲会，让老人家都把脸别过去不理他们，下一次去他们仍然这样做，一次又一次这样做，直到有一天，那有可能是好几个月以后，他们记载说那个老人家终于把面对向他们，而且愿意听他们的祷告，甚至接受他们为他祝福，甚至跟他们一起开口祷告。就是像这样，当人一直愿意向神降服的时候，那时候保罗的这一句话就有作用了，叫做你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而在这里先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所以留心你说什么话。所以当你想望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不要想的是游玩宴乐的事情。以色列人曾经这样，当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他们发现摩西不在了，他们就把之前西乃山的那些伟大的经历全部抛诸脑后，他们就叫亚伦帮他们造了一个偶像，还说那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然后他们有那个偶像做什么呢？他们敬拜他，不过他们的敬拜是搞一个庙会，就是他们在他面前吃喝跳舞歌唱，很快乐的样子，好像是一个很快乐的信仰。可那不是真实的信仰，那种快乐也从来不会长久的。我们不要把基督徒的聚会搞成庙会好吗？我讲的不是拜偶像的人的庙会，我讲的是基督徒的庙会。事实上先知在这一段那后面，我们下个礼拜讲吧，就是这样讲。他说你们在旷野难道是真的在敬拜我吗？你们抬着的是摩洛的神龛，你们抬的是偶像。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哪里有抬偶像的东西啊？他们抬的是约柜。可是神居然把 他叫他们坐的约柜，他们在那边抬着约柜，说成你们是在抬，他怎么讲的？他说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把他们抬的帐幕叫做摩洛，是外邦人的偶像，还有偶像的龛，把约柜讲成偶像的龛。有的人一说他们真的在偶像还拜偶像，在旷野还拜偶像，可是我比较相信在这里神是用反讽的语法讲的啊。可是真正的信仰，你会不是注重这些信仰宗教的经验或者一些神奇的事，而是真正的悟恶求善。嗯，这是阿姆斯在这里提到他们要寻求神的一个，也可以说高潮的一句核心的话语啊。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想要回转向神，当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遇见各样的事，好事、坏事、顺境、逆境，但愿我们都从其中认出神最核心的目的，是想要我们注意到他自己，是想要我们寻求他自己。而当你真正的寻求到他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就都会伴随着来。比方你如果因为生病你寻求神，当然想得医治，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哦，得医治的意思就是你想要得着那个真正的平安，那个喜乐，对不对？那神有的时候真的医治你，让你得回平安喜乐，神也有的时候可能没有使你的症状离开你，可是仍然让你得到平安喜乐，是可以盖过那些苦难的、那些病痛的，对吧？有许多基督徒有这种经验，那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主，因为他想要改变我们。记得哈，你不要只是期待他改运或者改变环境、改变别人，你应该寻求那一位会使我们自己得着改变的神。而只有我们得着改变，那才是真实属我们的东西，可以带进永恒的东西。嗯，
请唱颂赞诗选209。颂赞诗选209乃是神自己。